啊，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呢，它展示了天主的主权和拯救，这样的主要的两个这个主题。作为限制性的著作，以赛亚这个四十五章，它是宣告天主将借着名为古列的人，一个王名叫古列，显示他的旨意，引导散住于各国的以色列人回到应许之地。好，这个是四十章讲的一个背景和主题。其实我们可以从四十五章的一二节看到，他说收膏王古列为我耶和华所立，我扶住他的右手，使列国将伏在他面前，使列王都软弱无力，使一切城门都在他面前开，不得这个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面前行走，使弯曲变为平尺，我必为你打破铜门，扯断铁栓。好，这里在说什么？这里在提及一个人名叫古列的人。他说，主，我为主，我要使用你，我要使你能够掌权，而且我要使你的国能够胜利，要有战场上的成功，并且我要赐你自裁。其实咱们看三到四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我必赐你暗中的自裁和藏在密处的宝物，使你知道起你的名是耶和华以色列的天主。因为仆人雅各和我所拣选的以色列，我提你的名，你虽不认识我，我也称道你。他在这里说，你是外邦的国王，你虽然不拜我，不认识我，但是为了拯救我的名，我要使你提及。好，我要赐福于你，使你成为我国的拯救者。这是他表达的意思。那天主是要我们是要使用他叫以色列的，就是这个施行拯救的这个事实，从被掳中释放的这个事实，来这个教导我们。但是他主要要用谁来做这个事情？他要用古列这个人。在十三节，他继续提他的事情。他说，我实行仁义，激发古列，我使他一切的道途平直，他必建立我的城。这个城是指哪儿？耶路撒冷。释放我被掳掠的民，他说不要输赢，不图酬谢。他说这是万有的主说的。那这个古列是谁呀？这个就是世界历史上所记载的古列大帝，他是波斯帝国的创立者和第一位皇帝。统治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六百年到五百三十年之间，也就是公元前哈。他以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宽容的统治政策闻名，在世上历史上也很出名的。他在征服巴比伦后，他允许巴比伦这个被掳的犹太人归回耶路撒冷，并且帮助他们重建耶路撒冷和天主的圣殿。哇，这个人非常奇妙。那很有趣的是什么？以赛亚书的著作和古列大帝统治的年代之间差距有一百三十年左右，也就是说，以赛亚记载古列王的这个信息，古列还没有出生，是在他做王之前一百三十年左右。这个表明以赛亚书中关于古列的预言是 这个古列还未出现的时候，还未要通他通知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已经写成了，这个显示了天主的主权和天主的这个预言的性质。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古列出现了吗？出现了，做了天主说他要做的事情吗？也做了。这个其实是以赛亚的一个重要主题，在42:9，他说从前的预言都已应验，现在我又宣告将来的新事，在世尚未成就，我先指示你。以赛亚先知收到的预言都是天主在说，我要告诉你将来要成就的事情。好，那很有趣的是什么？在我们看来，从我们的视角往回看的话，这些预言已经在这个历史上有实际的应验了，因此也是证明圣经是天主写的，因为没有人能这样说预言的。好，如果我们看看圣经中关于古列的记载，其实圣经也记载古列他实际上做的事情。如果你要看后面的记载，你可以看以色拉基1:1-3，他直接提到这个波斯帝国的这个经历，包括波斯这个古列上台，包括他允许以色列人回去，以色拉基记载的很清楚。你也可以看波斯帝国的这个波斯帝国历史，他也记载波斯这个古列大帝和以色列人归回的这个事件。有多么的清楚呢？有很多人会评判圣经说，不可能是预言，这个必须是在古列释放以色列人之后写的。他们为什么会说？因为他们不敢相信以赛亚写出这样的预言。而且很有趣，我们可以证明以赛亚的别的部分是很早就写的，不可能是古列那个年代，所以他们只能说什么，这一章应该是后加的吧。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接受这是预言。但是天主虽然在向以色列人说预言，他的目的不仅仅是教导以色列人。我们今天学习这个内容不是要学习古列和以色列的历史，他也通过这张经文教导所有看见这个事情的，看见天主作为的人，叫他们知道天主是谁，因此也叫人相信天主。咱们看45:6，圣经说他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使东方西方万民都知道在我以外无天主，我是主，并无神可敬。他说，我说这个预言，我这样拯救我的民，是为了叫世上万民，无论是东方的也好，西方的也好，都知道我是谁，并知道在我之外没有神可敬，没有别的。不但如此，在这个经文中，他也告诉我们，天主想叫普天下的万民都知道，唯有天主能实行拯救。咱们看45:22，圣经说，主在地级的人民，你注意，他耶稣这里天主说话的对象不是以色列了。对吧？他说，住在地级的人民，你们都当仰望我，这样必可得救，因为我是天主，在我无神可敬。他的意思是在说什么？他是在说，我是要这样拯救以色列民，这样说预言，不是仅仅向我自己的子民证明我的身份，我是要向万国证明我是谁。因此以赛亚书45不仅向我们展示天主如何拯救以色列，同时也借着古列和以色列的经历 作为证据，证实天主是唯一的掌权者，唯一的救赎主。这是四十章的重要的含义，四十五章的重要含义。所以我们今天学习的目标是通过四十五章首先认识天主，对吧？主说我写这个就是叫你知道我是谁，并且直到天主在其中展示的神德和特征，他的本性与我们个人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主要目的。好，简单我们看第一点就是耶和华的主权和创造，耶和华的主权和创造。这个经文非常清楚地强调天主是唯一的创造者，天主是唯一的创造者。在五章这个四十五章的五到七节，圣经说我是主，在我外并无神可敬，在我以外他说吾天主，再吾天主，他说你虽不认识我，我也眷顾你。他说是东方西方万民都知道，在我以外吾天主，我是天主，并无神可敬。第七节，我造光造暗，作福作祸，我耶和华创造这一切。你注意他第一句话其实想表达我是谁，我告诉你我是谁，我是创造万物的主，我是创造一切的天主。他说在我以外无天主了，你虽然不认识我，他向顾烈说我还眷顾你。我今天要向所在的每一个人，在你认识天主之前，天主也认识你，并且与你有关系。你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使徒行传》17章28节可以看保罗的讲道，他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静、我们的存留都是靠着他。他的意思是说什么？我们与天主的关系是什么？他是造物主，我们的存在与他有关系。也就是说，你今天还在有生命，你的心中、你的心脏还在蹦跳啊，那这是天主给你的生命，这是天主给你的生命。那虽然人会说我不认识他，我不信他。他还是造物主，他还是见过我们的那一位主。约伯记12章10节这样说，他形容天说一切活物的生气在主手中，所有人的性命都归主掌握。也就是说，无论你多么讨厌天主，你的生命是他给的。无论你多么的不信圣经，多么讨厌基督，你的生命还是他掌握的。你现在在世上是因为天主要你如此，这是圣经在给我们表达的。天主是万人的天主，他不是一部分的人的天主。在45章的第6节他说是东方西方的万民都知道，在我以外无天主。他不是一个文明、一个文化出来的人为的宗教。天主创造了万物，万人唯他是天主。我们经常听到，你如果传福音，如果你开始跟人讲福音的话，他们说哦，那是西方人的宗教，圣诞节是西方人的这个节气，不过洋节嘛，对吧？他们的目的是说什么啊？那跟我没关系。那我想问问这样的人，你存在吗？那你与天主是有关系的，因为天主把生命赐予你的，你现在存活，你穿的这口气也是天主的赏赐。我们虽然他虽然选择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与他的有特殊的关系，但这个都是为了什么？这都是为了叫世人认识他。 知道他是天主。其实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他整他以波斯帝国的古列王古列大帝拯救他的子民，为什么？仅仅为了让他的百姓信他吗？不是，他是为了叫世人知道，在我之外无天主。在加拉太书三章八节，圣经告诉我们，他说按照圣经，天主预先知道，预先知将来要叫一帮人隐信得成为义。他什么时候这个选择亚伯拉罕？在他要拯救一帮人之后。你看他说什么？就先传福音于亚伯拉罕，说万国必你得福。他与亚伯拉罕的立约的目的是什么？是万国得福。天主不是从一个文化出来的，不是从一个人种脑海中生出来的，天主是造万物的主，并且要拯救万人的救世主。咱们看45章的第七节，圣经说：“我造光，我造暗，我做福做祸，我耶和华创造这一切。”你知道这个很有趣的是一个事件，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是针对二元论的这种思想。如果你学习早期的波斯帝国，我们知道孤列出来的时候，他所信的教就是类似于一个二元论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二元论是一种宗教或者哲学思想。他认为宇宙或这个现实有两个基本互相对立、互相补的原则或实体结构的，构成的。这些原则，这些原则通常表现于，比如说善和恶对立的存在，光和暗，比如说一个精神或者物质的对立的存在。比如说我们中国道教中，我们会提到阴和阳嘛，这是二元论。我们不会提到可能道与气。有两个在争论的东西。好，我们有正义的精神，有正义的神，有善良的神，也有造祸的神，或者说降祸的神，有恶的神，然后你两个都得拜，对吧？因为这个组成都是有两个在争斗的势力，有恶，有善，有富，有祸，这个都是存在的。然后这两个东西是互相争的，所以我们需要找一种中间，对不对？一种和平。圣经是反对这种观点。很多人会把圣经理解为一种二元论，他一你看这有天主有上帝，然后这有魔鬼，他俩是对立的势力。没有，天主说一句话，魔鬼就没了，他们俩不是同等的势力。天主是允许魔鬼存在，也是在使用魔鬼成全他的意志。天主在说什么？他说我造光造暗，作福作祸，我耶和华创造这一切。他在表达什么？他说只有一位天主，不是两个天主，一个善良的，一个邪恶的，不是两位神啊，一个善良的神，一个邪恶的神，然后他们俩是同等而对立的。没有，你进庙中，你经常会看的表面特别的恐惧的偶像啊，你得拜拜，为什么？不拜可能这个神可能是这个造祸的，这个可是降祸于地的，这个可能会遇到这个饥荒，可能会有旱灾啊，可能会有各种各样，所以我得拜他啊，因为这是降祸的神了，对吧？天主说没有，他说一切都是我造的，一切都源于我的。申命记6章4节，圣经早已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听，这是天主说的。他说主我们天主是独一无二，独一无二，只有他，没有第二个像他，只有他。 然后后面在八节他继续说，他说主天自下降福，云流任意，他说地土开裂，这个后产拯救，发猛人意，他说这个都为我耶和华所施。天主其实是在用自然界的一个情况，关于雨水呀、还有地生产的这个物，来比喻着自己所做的事情。就如天降雨在地，地生产可吃的能保持生命的物，其实他在表达这个就是我所做的。但是他在表达的是天主造了维持我们肉身的生命的物质，也赐下仁义和拯救，维持我们灵魂所需的。好，赐给我们灵魂所需的。所以他一边在说物质界，一边也是在说属灵的事情，这都是耶和华所做。前面他提到光和暗，赋予或前这里他提到另外一个我们经常对比的东西，也就是物质界与属灵界，在他看来这都是他做的，这都是他做的。好，我们没有一个劈开大地的神，然后有一个控制神仙天堂的神，好，没有，这都是他做的。他在天上，在地上掌控一切，有绝对主权的。然后后面他就要把就是教导我们被造之物与创造而造物主表达我们之间的关系。咱看九节9-11节，他说世人进入地上瓦砾中片瓦，与创造的主争论，必要收获。他说你岂可对讨人说，这个讨人是指讨匠，你有何作为，所做的物岂可对造他的人说，非竟你手。天主在用造陶器的匠人和他自己的创造，陶匠与他的陶器，与天主和他的创造进行对比，教导我们与天主的关系。那实际上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天主存在的证明，就像一件精美的陶代唐器便能推断出一位艺术高潮的唐代陶工存在过。就如果你看到一块唐代的陶器，你知道有一个唐代的陶匠。同样他在说你存在，你是有灵魂，你是有生气，你是有聪明，你是有自由自我意识，你是有感情。这说明有聪明，有感情，有自我意识，有意志的天主存在。这是他在表达的意思。所做的物岂可对造他的人说，非竟你手。就如现在有许多人认为没有造物主，没有天主，天主说你这些人是荒谬的。你注意当天主提到不相信天主存在的人，他怎么形容他们？咱们看一个例子，其实圣经中有两个，一个是在53篇，一个是在14篇。14篇1节说愚人心里以为无天主，他说他是愚拙人。但注意后半句非常重要，他们所行都是邪恶可憎，无有一人行善。天主的意思也是在告诉我们，他们拒绝天主的原因也是有目的的，也是有理由的。他的目的和理由是他要行恶，不愿行善，不愿行善。 这样的人就如瓦砾中的瓦片一样。但他觉得自己有资格与创造他的主争论，说我不愿意有你，我不愿意听你的，我就是不愿意。耶和华说什么？这样的人必受祸。就比如说咱有一块泥土，然后匠人在那儿想做个东西，但是这块泥土呢有很多杂物，怎么摁怎么捏它，它出不了该出来的这个样子，陶人会做什么？把这片瓦扔到瓦砾里边，对吧？就意思是你不愿意听我的，是吧？这个是他在形容的一个过程。后面说人必收获，他继续说，你看第十节，他继续说，他说对父说你为何生耳，对母说你为何沉死，这人必受祸，必要受祸。生在地的人都是有父母的，这个咱们都能够接受吧，应该没问题吧，逻辑清晰。有一个笑话，就是说生孩子是跟你基因有关系，你父母没生你也生不了啊，有点冷，但是这个道理我们有人还在想，就是你父母没生孩子你也生不了，对吧？因为你不存在，是吧？对不对？好，不好意思，这个玩笑开的有点但是我想表的意思，生在地上的人都是有父母的，没有父母的人不会存在，对吧？这个道理我们都能接受。但这个经文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问你，你的存在是你的决定吗？是你自己说我想生在地，哎爸你和妈生孩子吧，有没有这个过程？没有，是你父母决定的，而不是你决定的。孩子能够埋怨他们说你为什么生我，不能，这是父母的主权，这不属于他管，这不是他能做的决定。同样，天主造我们，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说的，不是我们自己愿意的，你生在地上不是你的决定，是吧？你不能说主啊你必须创造我，我要存在，哼，也不能否定天主的主权，说你不是我的主，你不能给我生命，你的生命有了是因为天主赐予你的。一个对父母说的你在干嘛，为什么生了我，对吧？就像我们对天主说我不认识你，我的存在跟你没关系。那实际上我们说，比如说如果我对我爸说我就讨厌你，我不是你的儿子，我可以这么说，但是影响我的 DNA 和基因结构吗？不影响，我的存在还是跟他有关系，是不是？一样人拒绝天主也是如此。下面天主重复的强调自己的主权，你看第12节，他说我造地，我造创我创造人在地上，我手张开天，天上万象为我所命。天主耶和华说我是天主，地和地上的人都是我造的，天和天上的众星宿都是我管。看见他反复的这样强调自己的主权，那主权是何而来呢？创造而来，它是生命的根源，它是我们存在的基础，存在的根本啊！因此这一切都属他管。民数记27:5有这样的一句话也值得我们思考，他说我用我的大能大力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一切人民牲畜，他说我喜悦将地赐予谁便 赐予谁。他的意思是我怎么样控制世间上的事情，这是我说了算。我想让这个国兴起，我就讲这个让这个国兴起。我想让这帮人衰微，我就叫他们衰微。为什么？因为这都是我创造的，这都是我做的。哎，这个就是他强调自己创造和主权。我们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其实也主题是什么？耶和华与假神的对比。前面他强调他的主权和创造，这里他要强调他与假神的一个对比。关于假神的这个定律，首先是什么？45:16-17，圣经这样说：凡执造偶像的，必都包括蒙羞，必都一同跪坐退后。为你的以色列人靠主永得救恩，实实代代永不包括蒙羞。他在说什么？他在说我和偶像的大大区别，就是拜偶像的人必羞愧，拜偶像的人必羞愧。这个很有趣，这个很有趣。我们在别的经文，比如说115:3-7，圣经这样说，他说：哪知我们天主在天上，随自己的意志而行，一帮人的偶像是金的银的，为人手所造。第五节说什么？有口不能说，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第七节，有手不能用于抹物，有脚不能用于行走，有窟窿不能用于出生。他意思是什么？拜这样的偶像假神是无知的。雕刻的那耳朵能听声吗？雕刻的那眼睛能看见吗？不能。你去拜一块木头，无论你拜的多么的恳切，它还是一块木头。木头无法听到你的声音，石头无法与你同情，金银无法知道你的存在。拜偶像的必包括蒙羞。你摆白的水果他吃吗？你显的酒他喝吗？简单是吧。咱们看以赛亚42，他前面也提过这个事情。你看17，他说依靠偶像的对所住的像说：你是我的神。这样的人必退后蒙羞。这是他自己手造的，他自己铸的像，还说我的神呢？天主在说，这个人必蒙羞。如果你还是有维持你怀疑的态度，你可以考虑一下古人所拜的偶像所信奉的这个虚假的心灵，其中有多少已经被历史遗忘的，无人敬拜。古代希腊的神有人拜吗？没有。巴比伦帝国的神有人拜吗？没有。古埃及的神有人拜吗？没有。罗马帝国的神有人拜吗？没有。古代中国民间信仰的主舵神还有人拜吗？其实也没有，也没有。圣经在说什么？人会蒙羞，人会蒙羞。也许你说，但是我不拜佛，我也不拜玉皇大帝，我不拜偶像，但是你偶像可能是金钱， 可能是工作，可能是你自己的面貌，可能是你的利益，这个都是偶像的。你拜钱吗？你闭目一求。如果你追求钱和这样世上的物，就说你必暴愧蒙羞。为什么？箴言23:5，他说你岂可为转瞬就舞的钱财勤劳呢？这里转瞬不灵不灵的，哇，很招人眼睛的，但是钱财仿佛有翅膀，如空中飞鹰速速的飞去，就像这样就没了。其实我们所抓握的，我们所追求的，我就再要一套房，我那个地产，我再买一套房，我就高兴了。我是为了这房活一辈子，我可以牺牲我所有的道德原则，我的生命，我就要有一个地方住。那好吧，这个泡沫经济崩了，你那个东西有价值吗？啊，中国房地产不会崩，天主说崩就崩了。天主说崩就崩。我们要明白，实际上拜假神的，无论是工作，无论是生，无论是你自己的出名，你自己能够发展，你自己的发展，你自己的未来，你拜这种东西，你必包愧蒙羞，因为它不是天主，也不值得我们的崇拜。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天主与人的特殊关系。咱们看18节，主创造主天，为他是天主，也创造坚定大地，地非突然创造，为要是人住在其上。天主说我是主，再无神可敬可拜。以赛亚书再次强调天主是创造者的身份，但这次呢，他强调的是他与世人的关系，他造了人也是为了人造宇宙。天主做事情没有一件是突然的，没有一件是无意义的，他造宇宙创造地球是为了人创造。在天上的创造工作，在天主的创造工作，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人的特殊恩待。如果我们思考天主所造的，我们就会看到，其实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现在看特别流行是外星人那个说嘛，然后我们主要是要找一个有水的环境，然后一点有水，我们说啊，那肯定能够有生命了。但是我们看到其他的星球上，没有一个能像地球适合我们居住的，没有一个能够提供我们可以这样生活的环境，都是独特为我们创造的。你说哎呀没那么独特，那行，我们地球再靠太阳1公里，你觉得可以吗？再靠太阳50米，可以不可以啊？其实你会发现它创造的精度是有设计，也是有意义，非常非常重要。天主所做的没有一件偶然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他的创造，观察到他的创造，实际上他在告诉我们天主与人是要有关系的。我们看8:3-6，他说我观你手所造的天，看你所陈设的星月，他说世人算什么，你竟吹捻他，人子算什么，你竟转顾他，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又加予他尊贵荣耀。你将你所造的归他治理，使万物都归他足下。你看天主创造是不是为了人而创造？是的。在创世纪1:26-27，他说天主说我们应当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使他管辖海里的鱼、飞鸟、牲畜和反动在地上的昆虫，并管辖全地。 天主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造出来的就像天主的形象，造男也造女。天主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是特殊给他一种特殊的祝福，特殊的尊荣，是我们有天主的形象。这个形象不是外在形象，这因为天主是灵，他没有外在形象，他是有思想、意志、感情。我们的存在超越动物牲畜的存在，我们有天主的形象，我们能与天主交流，与他有关系。那天主就叫人认识他。在49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我宣命未曾在阴密处，在黑暗地方，我未曾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他说我记主所演讲的都是仁义，所宣告的都是诚实。虽然天主在45章的15节说他隐藏了自己，咱们看15节，他说：十旧的以色列天主啊，是隐而不现的主，也就是说肉眼不能看见的天主。但是他说我要把自己启示出来，是人能够寻得见我。很有趣，以两个方式，我们看19篇也可以看到他用的两个方式。首先前一部分是1到6节，圣经这样说：主天数说天主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手所造的。第二节说：这日穿于那日，这夜穿于那夜，无言无语，也无声可听。四节说：声音全流通全地，言语却传到地极。天主视天为日，日头的帐幕，日头如新郎的洞房。他说又如勇士环然去到。第六节：从天这边出来，传到天那边，无物不受之的和暖。但天主不仅仅是以自然界启示自己，就像我们刚才读的19节中，他也是有特殊启示，他也是将自己的事情以特殊的方式叫人知道。怎么启示吗？他把他的事情记在圣经中，他没有在暗处，没有把自己的事藏在黑暗里，他明显的把它启示出来。在19节他说什么？他说我宣告未曾在隐秘处，在黑暗中。最后一句话，我记主所演讲的都是仁义，也意思是天主也是有话语，也是向我们说话，所宣告的都是诚实。那我们刚读的19篇这个1到6节，如果你看7到10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主的律法纯洁，可以苏醒人心，主的法度真实，可以使愚人有智慧，主的这个命令正直，可以快乐人心智，主的诫命纯洁，可以明亮人的眼目，主的道理清洁，存到永远，主的律例既确实却公义。他说比金宝贵，比基多的金银更宝贵，比蜜甘甜，比芬芳的蜜甜甘。圣经在说什么？他这里在19篇前半部分，他在讲天主怎么启示自己于人类的。他说到创造世界是一种无言无语的启示，但是后边他提到天主的法度，这是我们可以认识的，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可以明白的方式向人类启示。这个非常重要。他说我未曾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他说我们从来没有一次对人说你们寻不见我。 天主说他我是可以寻见的。耶利米书29:13圣经如此说，他说你们若寻觅我，尽心防求我，你必得于我。圣经给人类这样的允许，我在，我有普遍启示，我在我话语中有特殊启示，如果你有心想寻见我，你可以一心去访求，必得于。希伯来书11:6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人若没有信，断不能得天主的喜悦。凡到天主面前来的人，必信有天主，也当信天主必赏赐。什么样的人？专心求他的人，专心求他的人。最后的第一点，我们简单，最后第三个要点就是转向天主的呼召。其实我们前面可以看到，他是求世人来讲他们的理，这个很有趣哈。他是在求世人讲他们的理，在45:20-21，他首先说：“你们从列国得脱人的，都当聚集而至，一同前来。那些携带木偶的，祷告不能施救的神的，今时无知。”你们需陈说你们的理。你看他首先要说什么，那你们要聚集我面前的，你们要认识我的，但是你手里拿着是偶像，你拜的是虚假神呢，你们这帮人是无知的。他说你去陈说你的理，都前来彼此商议。你看天主不怕跟人讲道理，我不怕道理，我不怕逻辑，我不怕你跟你讲你的事情，咱们一起讲吧，主要你讲你的理。佛是神吗？咱们讲吧，你说你的理，你为什么拜偶像？你说你的神能救你吗？能救你脱离罪恶吗？能将天上的平安赐予你吗？来咱们讲吧，哪一位神能从起初告诉你他的事情，你要做的事情，并成全他自己的意志。这个是后面他所说的。你看他说他说这是谁从太初转世，谁从原始宣告，不是我耶和华吗？那谁告诉你地球是怎么来的？谁告诉你你是有灵魂的？最告诉你灵魂的来源是哪儿啊？不是我吗？谁告诉你人的开始是什么？谁告诉你们人的末日是什么？这不是我吗？这是天主在回答的话题。其实这些都是宗教的难题。为什么有的大部分宗教也不提，提都不提这些问题？不但如此，虽然我们现在比如还有佛教，但是佛教不信佛经了，佛经所记载的东西他们已经早就不信了，他把它理解为一种不实际的记载，也就是说这个更多是一种属灵的引诱。比如说他提到的地理也好，地球是这样子，是这么大的，是有中间是有山，这个山的名字叫什么啊？这个地球的地理是怎么样的，结果你发现地球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会说哦，这个只是在形容一个有属灵的含义吧。但是天主说他把地球挂在空虚，创造太阳，创造月亮，创造星宿，这都是我主做的。你看这一样不一样？还不一样。来给我讲你的理吧，这是他在说的意思。谁能告诉你这些事情？这个就特别像约伯当时怀疑天主的时候，天主说来你跟我谈吧。好，我造恐龙的时候你在吗？然后约伯说哎，恐龙是啥呀，对吧？祷告不能施救的神，他说你尽是无知的。别人说这个话，别人听这个话可能不高兴，但是天主反复的强调这个事实。请大家看前一章44:8-19，18-19，你看他说什么？此等人无所知晓，更直接，毫无觉悟，眼都闭塞，不能看见， 心都蒙蔽，不能通晓。他说拜偶像的人是什么样的，我说就是这样子。十九节，心中毫无思想，无知，他说无知无识。他说为何不降言说，彻木一般，我少做火中，我少在火中，在炭上烤饼烤肉吃了，剩下的我岂可以做可憎的偶像，我岂可以像一块木头负负口拜呢？他说人有多么的蠢笨，他一般吃馕烤饼吃烤肉吃，拿块木头烧的，他怎么可以拿同一块木头来刻出一个东西负负口拜呢？只有无知的人能这样做。这是天主在说，他说来讲你的理吧，讲你的理吧。人所拜的假神许神呢，基本上都是人奉为神的嘛。你拜佛，问佛是创造天地的主宰吗？那不是啊。你拜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唐朝之前存在吗？那唐朝之前的宇宙的这个掌权者是谁？如果不是玉皇大帝，那他取代了谁？那不如拜他嘛，他是从起初就是宇宙的这个造物主。人不用他的脑子去想事情，他更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拜东西的。嗯，啊，挺可惜的。你所做的不合理，你考试前把苹果拜在孔子像前面，这个合理吗？孔子是难道是神吗？他有能力让你祭体吗？但是我们做这样无知的行为。每年到高考的时候，我学校那孔子像全是东西。这是理性的人吗？这是有脑子的人吗？难道他们应该比我清楚孔子是谁？孔子要是在的看到这样情况，他会说什么？我想问的是什么？我想让大家思考的是什么？天主是合理的，拜假神、拜许神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心悟，明白天主不要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最后是求人仰望他。22节，住在地极的人民，你们都当仰望我。其实与天主讲理的结果应该就是仰望他。当我们遇到我们所追求的，无论是金钱，是世上的势力，是地位，是学历，是这些东西，当我们明白它都是空虚的，并且知道有一位创造的主，有一位统治者，有一位救世主存在，那合理的理性的选择是仰望他。你注意这里说什么？他说你们都仰望我，这样可以必可得救。你知道旧约中他没有说你应该行我的律法就可以得救，他说你可以仰望我，这样的人必得救。我发现旧约的救法也是一样的，仰望必得救。仰望表达一种依靠，一种心理的一种信仰。我相信你，我转向你，我之前所拜的所追求的都是世俗物质，我自己手所造的，我自己思想想出来的这种东西，我现在把那个全部丢弃了，我合理的去判断我的行为，我发现哎，我刚烧的那木头我现在在拜它，对吧？那行，我这个不应该做了，我应该仰望的造我的主，赐我生命的主，能救我灵魂的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是我们应当做的。那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听到这样的道理，我们该什么样的回应？首先我们应该说呢，如果天主是掌权者，如果他是拯救者，虽然他已经拯救了我，那他应该在我生活中掌权呀。我应该服侍他，我应该跟随他，我的欲望 我的追求在他面前应该都不提了，我应该说主啊，这是你的方向，这是你要我做的事情，我想都不想，你是创造我给我生命的主，还用想吗？如果我们是不信的，没有一信仰望天主，天主在呼召我们每个人说，你丢弃你的偶像，你就丢弃你所靠的行为，你就丢弃你所仰望的这些东西，仰望造你的主，这样必可以得救，必可以得救。